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回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到马拿西12岁登基做王，但很不幸，他效仿外邦人拜偶像拜假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他的事迹，了解他怎么样继续的背弃神，但后来他却在急难中转回求告耶和华。如果您手上有圣经，请翻到旧约历代志下第33章7节，请听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历代志下第33章。历代志下33章第7和第8节说，又在神殿内立雕刻的偶像，神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律例典章，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马拿西呢，没有顺从神。第9和第10节，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确实不听。神警戒他们，但是他们不听。当然在第36章神说，我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确实不听，他们还嘲笑神。11节，所以当然马拿西呢，命令人把以赛亚锯成两半，他们把他拉直，用锯子把他锯成两半。11到13节说，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钩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马拿西呢，曾经有悔改的经历，那是一条艰难的路。他被亚述王掳去，被挠钩勾住，拖到巴比伦去当俘虏，使他受尽了极大的痛苦。马拿西在巴比伦的时候呢，开始求告神。当然呢，神真是良善，又是满有怜悯。神听了他的祷告，把他带回耶路撒冷去了。从此呢，马拿西完全改变了。但是他没办法除去他早年所做的愚蠢的事啊，他的确进行了属灵的改革。历代志下第33章15到17节说，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住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那时候呢，马拿西呢只是部分归向神。他死后呢，儿子亚门作王。21和22节说，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马拿西所行的，祭祀侍奉他父马拿西所雕刻的偶像。意思是说呢，马拿西没有除掉这些偶像。23 和24节说，不在耶和华面前向他父马拿西自卑，这亚门所犯的罪越犯越大，他的臣仆背叛，在宫里杀了他，亚门的儿子约西亚登基作王。历代志下的34章第一节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约西亚推行改革。第三节，他作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约西亚八岁开始执政，16岁的时候呢，他开始寻求耶和华，到了他20岁开始清除国中的假神，当他21岁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所以现在我们呢进入到耶利米的时代。在约西亚统治的第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神呼召耶利米。当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他大概是17岁。这就是说，耶利米和约西亚两个人的岁数啊，相差大约是4年。约西亚的确在百姓中间呢，推行了属灵改革。但是神的先知耶利米看见，这些个属灵的改革呢，不过是表面的改革而已。耶利米大声指责百姓，只是表面悔改，不是真正的敬拜神。所以当你读到耶利米这段历史的时候呢，你会更明白耶利米的预言了。因为耶利米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说预言的，就是在约西亚洁净耶路撒冷，重新设立在圣殿的敬拜啊等等，就是在这个时候耶利米开始他说预言的时期。而且呢，他一直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呢说预言，直到巴比伦被掳之前为止。所以从历代志下这里开始呢，就是耶利米服侍的时代开端。第四到第七节说，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利的坛，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墓上，将他们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缅、拿弗他利各城和四围破坏之处都这样行，又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在约西亚清除国中的偶像后，就是他执政第16年，他们开始重修圣殿。耶利米说预言呢已经说了5年了，他们传出信息说要把圣殿预备好，于是呢雇用了工匠开始重修圣殿。这个圣殿呢是在约西亚父亲亚门王和他的祖父马拿西王手下开始被遗弃的，以至于呢现在残破不堪。他们洁净圣殿里面的器具，发现了一卷耶和华的律法书，这是神在其中一卷律法书上面记载的神的律法。祭司就把这个书卷拿给了约西亚，约西亚开始读这个书卷了。当然他读的时候呢，申命记的部分真的给了他很大的警告，因为在那里神宣告凡离弃神的百姓必受到咒诅。约西亚呼喊说，啊，这真是可怕的。他知道因为这些被神所呼召出来的特别选民犯了罪，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命令，所以神的咒诅会临到他们，说我必攻击这地。 所以当他们给约西亚读这个卷书的时候呢，他听到了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着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于是希勒家和王所派的众人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她住在耶路撒冷培训先知的学院里面。这是历代志下的第34章21和22节。户勒大说，是啊，这国家就要灭亡，但不会在约西亚执政的时代，因为他是公义的，而且呢，他转向耶和华，所以神应许约西亚会让他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里。于是约西亚找人向百姓诵读耶和华的律法，约西亚王就把在耶和华的殿里所找到的约书啊念给百姓听。第31节说，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第33节，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接着他举行一次盛大的逾越节，这个规模呢，比他的曾祖父西西家所举办的还要盛大。事实上，自从撒母耳时代之后，在这片土地上并没有举行过如此盛大的逾越节。在西西家时代呢，他举办了一次自所罗门以来最大型的逾越节，但是约西亚所举办的呢，却超过所罗门的和大卫时代的。自从撒母耳之后呢，没有像这一次那么盛大的了。历代志下第35节后半部分宣布约西亚的去世。事情的缘由呢是这样的，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米吉多地区，约西亚去抵挡他，埃及王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嘿，神差我来作为审判的工具，你呀，不要干预神的事，回耶路撒冷去，住在那里，不要干预这里。因为我来呢，不是要攻击你，我跟你没有纷争，只是神差我来毁灭这地方。约西亚呢，并没有听从埃及法老王尼哥的劝告，他就决定出去抵抗埃及。他改了装扮，与尼哥作战。结果呢，他就被弓箭手射中了。然后呢，他就坐另一辆战车，被送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呢，因为重伤，最后死了。所以呢，看起来他好像不该那么早就死的，但是因为他干预战事，到他不该去的地方。因为那一次的战争呢，是神差派法老上去执行特别的任务。耶路撒冷的居民为约西亚的死而哀痛，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不是我们圣经中的那首哀歌，而是在耶利米哀歌里面有一处指的呢，可能就是约西亚。约西亚死后，约哈斯登基作王。历代志下的36章第2到第6节说，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塔利德 金子亦他连得。埃及王尼哥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名叫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名叫约雅金，他呢只有8岁，作王仅仅3个月零10天，而且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一个8岁的小孩只作王3个月，这是很糟糕的。历代志下第36章10到12节说，过了1年，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事实上呢，西底家命令人把耶利米啊投到地牢里去了。13到21节说，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遍守安息只满了70年。以色列在神所赐给他们的那地上存活了490年。摩西的律法规定，每7年他们要让土地安息，他们耕种的地要轮流种各种农作物。6年当中呢，他们要耕种，第7年呢就不耕种，要让土地自己长出作物，他们吃那地长出的农作物，只是他们完全不耕种，让土地呢在第7年安息。但是呢，以色列人并没有遵守这些律法，不听从神的诫命，神的律法。所以当神让他们经历被掳的时候说，因为他们490年以来呀，没有遵守安息的律法，年复一年的耕种，我呢要让土地荒凉70年，因为他们70年以来一直没有让土地安息。因此神说，我要让那片土地荒凉70年，为了让那地能够得到他所失去的安息，因为百姓住在那地的时候没有遵从耶和华的律法。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以色列人被掳，国家的败亡。 以及从一个圣经的立场去看圣经所称的外邦人时代的开端。外邦人时代的统治呢，是从巴比伦和巴比伦帝国开始的。巴比伦帝国之后呢，就是马代波斯帝国，马代波斯帝国之后呢，就进入希腊帝国，接着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之后进入末后的日子的十国联盟，就是十个欧洲国家的联盟。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神首先宣告他的爱，因为神爱以色列人，所以他差他的先知到他们中间去，但是他们呢却不听从神的话，他们嘲笑那些个先知，藐视神的话，他们滥用神的先知，所以呢是他们自己印上审判的记印。神呢不再伸手保护他们了，神不再伸手祝福他们，审判就临到他们身上。弟兄姐妹，我们要从这个当中学习什么功课呢？先知说，如果你们离弃神，耶和华就离弃你们。因为他们真的离弃了神，所以呢他们就被神离弃了，甚至被掳到外邦去。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敬拜神，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侍奉耶和华，他们就会强大。神要使他们强大，使他们胜过仇敌，他们又在那地呢安居乐业，那地也兴旺。无论何时他们背弃神，他们的仇敌就得胜他们，他们呢也被仇敌所压制，那个时候国家就软弱而没落了。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就这一点提醒他的美国听众，要从中学习功课，要在这个年代留心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在美国享受着他们开国元勋把神放在民族生活核心的生活方式。但是史牧师说，当今的美国呢，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一样离弃神，神也离弃他们。没有神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够长久的存活下去。我们绝不敢以为自己能够离开神而单独生存。史密斯牧师认为呢，今天的美国正面对严重的问题。他们的领袖开始告诉他们，如果不尽快全心全意的回转归向神，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好了，历代志下的第36章最后的两节经文与以斯拉记的头两节是相同的，所以历代志下与以斯拉记相连是肯定的。以斯拉记的事迹呢，是在被掳之后的70年开始，那时候他们回归耶路撒冷。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记载呢，涵盖着巴比伦被掳之后的70年，圣殿重建的那个时期。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往下研读。
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的教导很值得我们思考，叫我们要单单侍奉和敬拜全能的永生神，因为离开主，我们和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够长久建立。一会儿是问与答的时间，请继续留意收听。今天的问题是关于祷告，这位朋友这样问的：亲爱的查克老师，请问祷告是一种恩赐吗？我听说有些人被称为祷告勇士，因为他们能不住祷告，他们的祷告是不是比那些不定时祷告的人更能够蒙神的垂听呢？
我不相信祷告的次数真的能够像凭信心祷告那样重要。你知道你可以祷告很长时间，却又不是凭着信心祷告的，那样的祷告呢是毫无价值的。所以要凭着信心祷告才会带来神的回应，不是因为祷告的长度，而是祷告背后的信心，那才是重要的。
谢谢 查克老师给我们很有见地的教导。下次节目我们将开始查考《以斯拉记》，研读关于犹大人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事迹。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